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29岁的医生刘博洋被长春宽城区公安分局残害致死。2005年10月28日下午，吉林省前卫医院医生、法轮功学院刘博洋和母亲王守慧被警察非法抓捕，劫持到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母子两人遭受恶警酷刑折磨，刘博洋当晚8时被折磨致死。由于家属追究责任，后经尸检发现刘博洋全身多处有伤，并有几处洞眼。据分析，刘博洋被重物击打致死后，又从楼上被扔下。截至2005年11月18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证实的已有278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妇女占 54%， 50岁以上的老人占 57%。 吉林省死亡案例达324例，属于死亡案例高发地区。2002年3月11日，长春市绿园区医院医生、3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海波被宽城区公安分局从家中绑架，当晚被恶警在分局办公室活活打死。2002年3月18日，3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毅在长春绿园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公室被打死。2002年3月6日，34岁的吉林大学应用数学系教师沈建立被非法抓捕，4月下旬被当地公安迫害致死。
法轮功学员参加纽约老兵节盛大游行。2005年11月11日是每年一度的美国老兵节，每年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游行。今年恰逢二战胜利60周年，游行规模比往年更为宏大。由退伍和现役军人以及各式军乐和仪仗队组成的数以百计的队列方阵和花车参加了游行。在法轮功的花船上，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们安详专注地进行着功法演示，后面的功法表演方阵在行进中展示着法轮功舒缓优美的动作，最后是腰鼓队压阵。观看的人群在赞叹之余纷纷鼓掌表示欢迎和支持。观乐台上的欢迎词说，这是参加我们老兵节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我们欢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澳大利亚被起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因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于2005年11月7日被法轮功学员谢岩以酷刑罪告上澳大利亚纽省高等法院，高院受理此案件，传票于11月8日被送达正在希尔顿酒店参加2005年中国广东澳大利亚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交流会的张德江。
胡锦涛访问欧洲期间，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2005年11月，胡锦涛访问欧洲期间，各地法轮功学员们一如既往地前往和平请愿，表达停止迫害的心声。7号到10号的夜晚，英国的天气寒冷，偶有小雨，法轮功学员们不畏严寒，静静地在胡锦涛下榻的宾馆外面举行了连续72小时的烛光请愿，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他们挂出的大横幅上写着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字样，以表达心声。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坚韧感动了当地的警察和民众。一位英国警察说，你们能触动人的心灵。10号和11号，胡锦涛访问柏林期间，来自德、法、意、澳、挪威、丹麦、瑞典、瑞士以及荷兰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绵延的小雨中坚持在胡锦涛下榻的爱德龙酒店外进行24小时请愿。 德国总统科勒上前与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握手，他还学习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的中文发音，并向学员们表示一定会对胡锦涛提出中国人权的问题。
美国法轮功学员呼吁布什访华时提出停止迫害。2005年11月，布什亚洲之行前夕，美国大华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的街心花园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布什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被非法判刑最重的王志文等8位法轮功学员，并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儿童被营救出中国给予放行。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费城菊花节。美国费城近郊的长木公园，也叫做杜邦花园，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长木公园都吸引了大约90万游客前来参观。2005年11月6日，大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菊花节表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法轮功学员为游客们表演了中国传统的腰鼓和法轮功的5套功法，观众都沉浸在法轮功祥和宁静的功法展示中，很多人在模仿着练功的动作。一位60岁左右的中国游客在法轮功的展位前大声说：“我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可就是现在被欺负，这一切一定会变过来的，要不那不是没有天理了吗？”
下面请听我们身边的故事。
课本引起的疑问。我出生后没几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谓的文革，其实是革了一切文化的命，割断了我们和中华5000年灿烂文化的联系。那时候学校里教的都是假、恶、暴、斗的那一套，课本所提供的知识少得可怜。每学期还没开学，我就把所有的课本都看完了。老师上课时，我常常感到吃不饱。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为什么不借高年级同学的课本来看？于是我鼓起勇气去向一位高年级同学借历史书，心想，历史很多都要求记背，不如趁现在功课轻松，先把能背的都背下来。没想到，当我提出借历史课本的请求时，那个同学用教育的口吻对我说：“你不懂，等你上到我们年级的时候，你们的课本早就改了，借给你也没用。”我当时非常疑惑，心里生出几个大大的问号。发生过的事才能成为历史，难道历史还能改吗？为什么课本要篡改历史？慢慢的，我联想起社会上抄家、大批办会、造反有理、不学无术者光荣等现象，课本在我心目中的绝对权威地位开始崩溃了。文革结束后，我们终于得到证实，政治课本、党史课本、历史课本上充满了政治谎言，为的都是便于最高当权者在政治斗争中争取群众和制造舆论，哪管青少年最需要的是学习知识和保护良心。历史被反复篡改，历史也在不断重演。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后来，中央电视台报道中的所谓自焚者，还作为法轮功的所谓受害者，被写进了思想教育课本，让青少年反复写出党所需要的标准答案。然而，当中国大陆的人们被媒体成功地点燃愤怒之后，海外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出了央视自焚报道中的重重疑点。第一，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警察用重物打死。第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怎么可能在点火后1分钟内灭火器、摄像师一起到齐？谁见到天安门广场的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 自焚的拍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同时拍摄，不是事先安排，哪能如此完备？第三，根据声音和照片分析，在自焚现场的王进东与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个人。第四，王进东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放在两腿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汽油燃烧时候的温度在410度以上，你可以用汽油烧烧看这塑料瓶能耐几秒钟。有人做了试验，5秒钟瓶子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缩成一个小疙瘩并燃烧。第五，小思颖在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却还能对着话筒声音清晰地唱歌，等等等等。时代变了，课本却在引起新的疑问，关于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是谁又在利用学校课本大面积地向青少年灌输仇恨？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称，我们的调查表明，恰恰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其家庭破裂，残害生命的正是中共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的摧残和劳改营的奴役。中共当局企图以自焚事件为证据诬陷法轮功，而我们得到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导演的。我们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小琪的故事。一本书竟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让小琪脱胎换骨，前后判若两人。小琪是一个质朴单纯、活泼外向的女孩，小时候可爱又乖巧，长大后个性有点迷糊，总是定不下心，盲目地追逐流行，只要是新奇时髦的东西都要想办法拥有，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有如槟榔西施。她穿着清凉紧身的衣服，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脚上的鞋子好像踩高跷，脸上擦着各式各样的化妆品，晚上卸妆后没有了外在的包装，显得毫无精神，脸色蜡黄，嘴唇惨白。她为了爱漂亮，甚至戴隐形眼镜时把眼睛弄伤了也不在乎。白天小琪在一家私人公司上班，总是不能专心工作，迷迷糊糊地混日子，下班后时常和朋友们逛街、刷卡买东西、泡茶艺馆、唱 KTV， 直到深夜11、12点不回家，偶尔不出门也要和朋友们打电话聊天到深夜，否则便感到无聊空虚，不知如何安排时间。由于睡得晚，每天总要拖到8点多钟才起床，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而妈妈苦口婆心的劝告或是严厉的指责，她都无动于衷。如此日复一日，过着虚浮没有目标的生活，妈妈很着急，却又无计可施。有一天，小琪看到平时因为视力不佳，连报纸杂志都不看的妈妈，居然很认真地在看一本书， 这让他感到很好奇。等妈妈看完后，他也拿过来看一看，没想到这一看竟然让小琪脱胎换骨。究竟是什么书如此神奇？原来这本神奇的书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必读的《转法轮》。看过这本书后，小琪从此不再浓妆艳抹，皮肤反而变得粉嫩细致，白里透红，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他的穿着也变得朴实端庄，应对得宜又有气质，不再盲目追求时髦，连个性都变得沉稳温和，不再冲动毛躁。上班时努力认真，思绪变得敏锐清晰，工作效率也不断提高，让老板刮目相看。小琪跟着妈妈学法练功，经过一段时间，发现有些不知不觉的转变，连自己都觉得神奇。他原本脾气很坏，好胜心强又没有耐性，还喜欢占点小便宜，这些坏习惯不知什么时候都改掉了。以前开车时，如果有人超车，他会气得破口大骂。与别人有约会，如果对方迟到，他便急得跳脚。现在他不但能平心静气地对待，还会替别人着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小琪有这么大的改变？他说，大概是因为心里有法在，可以时时对照着去做吧。以前因为心情浮动不踏实，只能一再寻求外在的刺激来满足内心的需求，但过后往往更加空虚，虽然知道不好，却又不知如何改变。而妈妈软性的劝告显得空洞无力，严厉的指责又让她觉得妈妈偏心而故意唱反调。冥冥中曾有一种对生命人生真谛的渴望，但却无人指点迷津。当看了《转法轮》之后，原本混沌的思绪豁然开朗，终于知道了人为什么而活着，而那种明白了做人的真正道理后的恍然大悟，让他宛如迷途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当人生有了明确的目标后，生活过得既自在又安心，才发觉以往所追求的漂亮、流行都变得不重要了。以前白天像槟榔西施，晚上却无精打采的小琪，短短时间就变成了一个健康活泼、阳光灿烂的女孩，让妈妈心中的阴霾烟消云散。她的改变令所有认识她的人赞叹，觉得不可思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一个家庭被江氏集团迫害得四分五裂，家破人亡。慈爱的母亲膝下一双男孩风华正茂，事业有成，长子白小军哲学硕士，吉林省东北师范大学讲师，幼子白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因为他们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而被中共和江氏集团迫害得四分五裂，家破人亡。在十一期间，白少华及妻子季磊先后在住处被警察绑架，价值20000多元的计算机也被警察抢走。之前为免遭迫害，白少华曾经被迫离开妻子和年迈的母亲以及年仅4岁的女儿，一个人在外流离失所。白少华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北京新奥特集团工作。在他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的道德言行的感染下，所在的部门从经理到普通职员全部成为法轮功学员。他们部门在1998年的一年中给公司创造了200多万元的利润。公司的总经理曾经公开说，我们公司招聘员工以法轮功弟子为优先， 成为商业界佳话。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白少华因向人们讲清真相多次被抓，并遣送回黑龙江省华南县关押。前610头子李兰清曾亲自批示要严办白少华，白少华被悬赏通缉，于2002年4月10日在北京再次被绑架，并被强迫洗脑。白少华绝食抗议，虽然没有犯罪证据，最后白少华仍被判劳教两年。由于白少华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并多次在众多狱警学员面前阻止警察对其他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体罚熬夜，而被劳教所列为重点人物，遭到残酷迫害。他的妻子、老母、带幼女多次探视，均被无理拒绝。白少华的母亲也是法轮功学员，曾因上访被警察打伤。哥哥白小军，东北师大哲学讲师、校刊编辑，35岁。2000年7月18日被判劳教一年。2002年4月第二次被关押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四大队，并被判劳教三年，在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2003年7月18日白母接到狱方的通知去看望白小军，当时白小军已骨瘦如柴，伤痕累累，和白母见面时已不能说话，三小时后就离开了人世。劳教部门连一分钱的火葬费都不给。白小军学校的学生、老师们给白小军开了追悼会，却因此引起警察又一轮的骚扰与迫害。现在，白少华再次被绑架，妻子季磊也身陷囹圄，他们的母亲已经70多岁。古语道，人到70古来稀，白发苍苍的老人已失去了大儿子，二儿子屡遭迫害，儿媳又不知去向，只留下了4岁的孙女为伴。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下面是发生在东北某城镇的真实故事。该镇实验中学搞了迫害大法的签名活动，任务是每个班派4个人前去签名，而按照老师们的惯例，这4个学生一定是班级里学习最好、平时表现最听话的学生了，按道理来讲一定不会出错。结果发现大家签的都是港台歌手、影视巨星的名字，这可让学校领导和老师傻了眼，这怎么向上级交代呀？但是没办法，也只能将这样的签名糊涂交差了事。其实，这样的笑话在全国各地一定不少，或许还有比这更离谱的笑话呢。很多明白了真相的中学生们都非常讨厌这样的政治任务。不过，那些歌星影星们或许有必要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声明一下，那并不代表自己的本意。
有事我兜着。河北某市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在明白真相后也想修炼法轮功，他的一位朋友是市公安局专门负责法轮功问题的处长。一天，校长和处长一起吃饭，边说边聊，校长说，现在你们管法轮功管得怎么样啊？处长说，哎，不管了。校长说，我看人家法轮功说得对，真善人有什么错？练功还能祛病健身，告诉你，我也要练了。处长说，练吧，有事我兜着。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神奇的梦境。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很多科学发现和发明来自于梦境，您相信吗？1864年冬的某一天，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坐在壁炉前打了个瞌睡，分子和原子们开始在幻觉中跳舞，一条碳原子链像蛇一样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在他眼前旋转。猛然惊醒之后，凯库勒明白了苯分子是一个环，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苯分子非常对称，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完全对称的排列，形成稳定的分子。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人们一直不知道它的结构，这一个瞌睡就解决了问题，真是个奇妙的梦。1869年2月，35岁的化学教授门捷列夫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然界元素是否存在某种规律。他在疲倦中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看到一张表，元素们纷纷落在合适的格子里。醒来后，他立刻记下了这个表的设计理念：元素的性质随元素序数的递增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门捷列夫在他的表里为未知元素留下了空位，后来很快就有新元素来填充，各种性质与他当时的预言惊人的吻合。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艾里亚斯苦于不能提高缝纫机的效率。一天，他在困扰中入睡，梦见一群野蛮人要砍掉他的头，还要把他煮来吃掉。艾里亚斯拼命地想躲过砍刀，想从锅里爬出来，但被生番们用长矛恐吓着。就在这时，他看到长矛的尖头上开着孔，就是这个梦使他决定放弃手工缝纫的原理，设计了针孔开在针头一端的曲针，并配合使用飞梭来锁线。1845年，他的第一台缝纫机模型问世，每分钟能缝250针，比好几个熟练工人还要快。就这样，真正实用的工人缝纫原理终于出现了。这几位科学家因为神奇的梦境而成功，真令人羡慕。那么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要想搞清楚这些超常现象，人们必须拓宽自己的思维。在转法轮中，从人体科学的角度解释了梦的来源，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受了另外空间那种信息的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相信青山绿水笑盈盈，心中牢记真善人，红福常伴善良人，红福常伴善良人。心天心地万象新，心山绿水笑盈盈。